谢谢文渊弟兄带领我们敬拜敬拜神，带领我们进入敬拜。这首诗歌已经可以说我一生当中信主到现在我已经唱过很多很多遍，在教会在查经班还是自己在私下里面，那每次唱这首诗歌的时候真的心里非常非常的感动。谢谢，也感谢主。弟兄你们平安，感谢主今天召集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他，一起来分享他的话语。今天呢我要跟大家继续的分享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来分享了这段经文，今天分享这最后一次分享这节经文，就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文渊弟兄已经带领我们读了这段经文，那我们在分享之前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荣耀的主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真的是深深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主啊，求你用你的爱再一次的浇灌我们，也求你再次的吸引我们，让我们的爱能够回应你的爱，你的爱跟我们的爱一起同振。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属于你的，没有什么能将我们与你的爱隔绝。今天求你再次借着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做工，感动我们，吸引我们，让我们在你里面成长，在你的话语当中成长。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之前分三次分享了这节经文，那我们基督徒凭着信心知道，我们既生活在肉眼看得见的物质世界里，同时也生活在肉眼看不见的属灵世界里，这两个世界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基督徒是属世的人，也是属灵的人。我们基督徒有属世的国籍，也拥有属天的国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既然基督信仰将属灵和属世、今生和来世两个不同层面连接在了一起，我们基督徒是同属两个层面的人，那灵界的魔鬼撒旦，就是耶稣在主导文里讲的那恶者，他一定不会轻易放过我们。我们信主归向耶稣以后，那恶者一定会尽一切的努力和尝试破坏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使我们怀疑信仰，远离神。因此主耶稣就在主导文里面教导我们祷告说，不救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如何能够远离试探和引诱，进而脱离那恶者？至此我们已经分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我们基督徒必须知道魔鬼撒旦的存在，警觉魔鬼撒旦可能对我们的属灵生命发动的进攻，以及随时准备好抵挡来自魔鬼撒旦的引诱和试探。如果我们基督徒忽视魔鬼撒旦，根本不重视魔鬼撒旦的他的试探和引诱，那我们的信仰就没有任何的生命力、内涵和见证。我们第二点分享的是，我们把神的话存在心里，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真实和现实，用神的话来对付魔鬼撒旦的攻击和破坏。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37节，天使就对玛利亚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我们把神的话存在我们心里，让它成为我们生命的真实和现实的时候，神的话也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能力。在福音书中我们一直读的时候，就一直会发现耶稣的话有胜过魔鬼撒旦的权柄和能力。耶稣一开口，那污鬼、那魔鬼撒旦就或降服或逃跑或放弃对人的辖制。 我们第三点分享了，就要对付魔鬼撒旦的引诱和试探，我们必须得依靠圣灵的保护。只有靠着圣灵的保护、看顾和带领，我们才能在各样的属灵征战中得胜。因为我们对抗的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超自然的邪恶力量。而面临魔鬼撒旦的引诱和试探时，圣灵给我们的提醒和教导是远离、逃避。遇到恶事、遇到那个引诱和诱惑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最好的做法，圣灵提醒我们要远离它，要逃避它，不要故意的进入试探。如果进入试探，圣经告诉我们，那我们就输定了。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第四点，就是我们如何脱离魔鬼撒旦的引诱和试探呢？主耶稣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我们如何脱离凶恶，如何脱离试探和引诱？很真实的一点，很具体的一点，就是第四点我分享的，就是我们踏踏实实的过负责任的生活。我们脚踏实地、踏踏实实的去过自己的日子。如果说我们基督徒在现实面临的所有的事情，它除了人的因素以外，它还有属灵的因素，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两个因素之间有什么关联呢？属世的因素和属灵的因素，我们是属世的人，同时又是属灵的人，这两个层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我每天面对人生的各样决定，它到底是我人的属世的决定，还是属灵层面上的属灵的决定呢？我个人人为的决定和我属灵的考虑，到底哪一个更重要？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属灵因素是不是具有压倒性的支配力量，叫一切人为因素变得相对来说不重要吗？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情，难道都只能给予一个属灵的解释和看见吗？因为德文当中有一个词，我刚来德国的时候，一个教授常常说，我们基督徒最忌讳的一件事情就是 vergeistlichung， 我什么东西都非要强行的给他一个属灵的解释和属灵的看见。有一次跟一位福音朋友分享基督信仰，他非常困惑地问我，你们基督徒口口声声讲上帝的主权，说上帝掌管着宇宙万有，当然也掌管着人的人生命，人一生的道路都在上帝的计划和旨意里面，甚至你们基督徒分享上帝的拣选和预定，要是上帝预先命定人生的所有遭遇，如果说上帝并且已经编写好了所有故事的结局，只是让我们人以各种不同的角色去经历而已，那我们个人的奋斗和努力还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如果已经预定了，我人生的故事、我生命的结局都已经确定，那我为什么还要去奋斗？我为什么还要去努力？我的奋斗和努力还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若我们的命运不由我们自身主宰和决定，那成败得失也与我们个人的努力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还有必要为自己的人生，尤其为人生中的各种结局负责吗？如果是上帝的拣选和预定的话，几年前一位姐妹的妈妈她来德国探亲，这位妈妈不信主，女儿带她来到我们教会参加主日崇拜，聚会结束以后，这位妈妈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分享，一位姐妹对这位妈妈说，你的女儿在教会里面认识了主耶稣，信主了，受洗了， 他对上帝非常忠心渴慕，他在德国学业非常的优秀，生活非常的顺利，我们非常感谢他在我们当中，真的感谢上帝，感谢主。这位妈妈听了以后非常的气愤，她说我们含辛茹苦地把他抚养长大，他到德国来留学，他在德国这样顺利，这样安心，我们因为我们夫妇把国内两个人的工资都拿出来花在他的身上，他可以在德国无忧无虑的上学读书，怎么到现在所有的功劳都成你们的上帝了？怎么所有的好处感恩都要归给你们所谓的那个上帝呢？那位姐妹听了以后马上就向这位妈妈解释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是上帝借着你们赐给他这么好的生活和学习条件。那位妈妈越听越糊涂，越听越生气。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回到那恶者的引诱和试探的话题上，在这个话题上我们可能会提出类似的问题，既然我们基督徒同时生活在现实世界和属灵世界的两个层面里面，因此魔鬼撒旦不会轻易地放过我们，想方设法地引诱我们犯罪，破坏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弄瞎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心态非常的负面，让我们看不到神恩典的丰富，而非常负面的心态去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要是我们在生活里的遭遇各种各样的磨难和挫折，都有可能是遇到魔鬼的引诱和试探，而且在这样的属灵征战中，我们没有办法单单靠着自己的力量胜过，我们必须得依靠圣灵的保护。那么我们的跌倒，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软弱，我们可以解释说，一方面是魔鬼撒旦的引诱和试探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上帝没有及时的来拦阻，没有及时的击退魔鬼撒旦，没有及时的保护我们，所以导致了我有这样子一个结果。那我们为什么必须得为这些失败负责？我们必须为什么要对这些跌倒和软弱负责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样的想法合不合理？这样的心态对不对？这样的解释和符不不符合圣经？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基督徒犯错，甚至犯罪得罪神，我们能不能把责任归咎给魔鬼撒旦的引诱，那恶者的试探呢？答案显然是不可以的，我们没有责任可推卸。正如我们已经在前面的分享中指出过，魔鬼撒旦对我们基督徒并没有绝对的主权，魔鬼撒旦不能辖制我们基督徒的思想和意志，叫我们不能不犯罪。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基督徒犯罪跌倒，我们软弱，我们犯错，魔鬼撒旦在其中顶多是一个偶然的因素，连必然的因素也算不上，绝对不可能是充分的因素。毫无疑问，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基督徒坚决拒绝把真实世界压缩在物质世界里的思想，那是唯物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思想。我们基督徒绝对不是唯物主义者，一个基督徒他绝对也不是一个自然主义者，而我们基督徒凭着信心相信，我们真真实实的生活在现实的物质世界里面，也同样真真实实的生活在属灵的世界里面。因此我们理所当然的拒绝唯物论的思想的影响，同时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基督徒也必须反对泛神论式的超自然主义者。所谓的泛神论式的超自然主义者，就是无限的夸大 魔鬼撒旦的能力，认为那恶者遍布在宇宙万物之上，并且成为一切事物变化的终结的解释。好像我们人生当中我一切的失败，我可以用撒旦来解释，我生命当中一切的软弱，我可以用魔鬼来掩盖，我跌倒了，我犯错了，我可以用魔鬼撒旦给一个解释，说他引诱我，他试探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个唯物主义和泛神论思想都是错误的神学思想，都是没有任何圣经根据的，破坏我们的属灵生命以及我们与神的关系。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只有一位独一的上帝。当我们宣认上帝为独一真神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专心接纳了这个属灵事实，就是世界不是魔鬼撒旦掌控的，魔鬼撒旦根本无法掌管我的一生。我们基督徒相信的是独一真神的一元论的信仰，而不是善恶对立，更不是上帝与魔鬼撒旦对立的二元论的宗教。基督信仰是一元论的信仰，而不是二元论的宗教。人间并没有任何地方是魔鬼撒旦可以肆意横行，可以行风作浪的。魔鬼撒旦更不会主导宇宙规律的运作以及人类历史的发展。圣经告诉我们，万有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我的生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4章30节对门徒们说，这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生命记6章4到5节也写道，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曾听过一种内在医治的理论，主张基督徒软弱犯罪乃至性格上的弱点，如果发脾气以致行为上难以摆脱的恶习，比如说沉迷于网络的色情，或者是有一些不良的生活的习惯，那种理论常常说都是有一种某一种相应的邪灵在作怪，在引诱他试探他，所以他没办法，他值得去犯罪。因此单单认罪悔改或者恳求圣灵的帮助并不足够，必须要把他心里那些鬼赶出去。如果他爱发脾气，就把他爱发脾气的鬼从他的生命当中赶出去；如果他陷入网络的色情当中，就把那个色情的鬼赶出去，贪婪的鬼，就好像就成了无数个鬼的这种的解释。把一个人生命的问题，把一个人生命的软弱，可以归类到魔鬼撒旦的身上，可以归类到那种所谓各种各样的鬼的身上，好像问题就能够解决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样的理论完全没有圣经的根据，而且还会使基督信仰沦落为廉价的民间宗教。尤其糟糕的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要使人的犯罪并不是出于他的自由和主动，那只是出于那个伏在他，好像是他身上伏了一个在摆布他的邪灵。所以呢，他在理论上，在伦理上，他不需要为他的行为罪行负责了。似乎好像因为他身上有这样子的捆绑，这样子的一个辖制，所以他似乎他不再是那个该受刑罚的罪人，他只是一个需要医治的患者，他只是一个受害者。正如今天社会常常关注罪犯比受害人更多， 认为犯罪这个罪犯他成为今天的这个光景，这个罪犯他今天行出这样的事情，是因为他的原生家庭，是他成长的背景，是他小时候的遭遇和经历，他受的心灵的创伤，他所处的社会环境造成的。好像这些问题是这些他的家庭造成的，好像他不需要为他的那个这些罪行来负责一样，他本身只是一个受害者一样。我们人犯罪总喜欢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今天的社会你听那些法治甚至一些的法律，如果他找到一些他成长过程当中一些问题，似乎好像给他能够可他给他减刑，他不需要为他的那些事情负责。如果自己的孩子犯错了，我们通常听家长说，我的孩子小时候不是这样的，他小时候很乖的，他很听话，就是后来比别人家的孩子带坏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是多么熟悉的一个解释，好像一个人不需要为自己的罪行负责，他犯了这样的罪是因为有另外的一个原因使他做出这样子的事情。十几年前我回国后与同学聚会，一位同学很诚恳地对我说，上高中的时候你曾经给我说了一句话，深深地伤害了我，这些年来我一直记着那些话，我很难忘记，就是十多年了，二十年了，他非常诚恳地告诉我，我当时可能讲了一句话，我自己都没有在意，但是对他的生命有很大的影响。面对那位同学，我心里很内疚，但我开始自我辩护，我说当时我们都不懂事，年龄小，我们都很要强，高中时的那种学习理念和都想上大学的那种压力让我们的心态很扭曲，意思就是说我讲出那句话我有我的理由，我背后有一些因素造成我讲出了那样子的话。后来我很指责我自己，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很指责我自己，我说我为什么不直接向他道歉呢？我为什么寻找这么多的理由去为自己讲过的一句话去掩盖呢？明明知道自己做错了，明明知道一句话我讲错了，伤害了一个人，影响了一个人很多年，那为什么还要找那么多的理由掩盖不去面对呢？魔鬼撒旦他绝对不是上帝的对立面，魔鬼撒旦永远在上帝的管辖之下，魔鬼撒旦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没有任何的权柄。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只要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没有任何的试探和引诱使我们基督徒无法胜过的。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做错了事情，我们犯了错误，我们跌倒了，我们伤害了人，我们行出了不应该行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资格把这个责任推卸到魔鬼撒旦的引诱和试探上。是我自己犯了这个错，是我自己需要百分百的去承担这个责任，是我需要在主的面前脚踏实地的踏踏实实的去过负责任的生活。生命的责任，生活的责任只有我自己承担，我没有理由去寻找借口。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十章十三节鼓励和劝勉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 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基督徒犯错，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出现问题，生活上软弱跌倒，我们必须为自己所犯的罪行负上道德和法律的所有的责任。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和资格去寻找其他的借口，甚至把自己的行为推卸到魔鬼撒旦的引诱上。圣经的教导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基督徒应该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为自己的生命负责的人，不去寻找任何借口的人。我靠着圣灵去面对人生当中所有的试探，只有我靠着圣灵的时候，保罗说任何的试探当中我们都能够承受，在任何的试探当中，上帝一定会借着圣灵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能够忍受得住。我们没有必要，我们也不可能，也不应该去寻找借口和推卸责任。基督徒是一个踏踏实实的负责任的过自己生活的人，愿我们做踏实的人，一步一个脚印的人，不去推卸任何的责任。魔鬼撒旦的引诱和试探绝对不应该成为我们推卸责任的理由。所以主耶稣在主祷文里面清清楚楚地教我们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魔鬼撒旦引诱亚当夏娃犯罪堕落，远离上帝以后，上帝并没有对他们说，你们这两个孩子真可怜，那恶者，那可恶的那个魔鬼撒旦利用蛇引诱了你们，让你们身不由己地做出了这些事情，你们是受害者。上帝绝对没有给亚当和夏娃这样讲，上帝清清楚楚地向亚当夏娃宣告了他的审判，你要为你行出来的事情承担所有的后果，你不能推卸的，你没有责任可推卸的，这件事情是你行出来的，你就要承担后果。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蛇的引诱并没有减去亚当和夏娃该受的刑罚，我们基督徒也不能够因为有敌基督的存在，我们基督徒也不能够因为我们生活在属世的世界，同时又生活在属灵的世界，我们的人生会面临各种的恶者的试探和引诱，所以我们可以在神的审判台前为我们的行为推卸责任，不可以的。我们要为我们的行为背负完全的责任，我们要踏踏实实的生活。撒旦的引诱最多只算是人犯罪的一个诱因，要是我们犯罪了，我们跌倒了，我们做错了事情，我们就敢于在人的面前承认，我们就敢于在上帝的面前承认，因为是我自己主动地参与了这桩罪行，做错了这件事情，所以我可以在上帝的面前非常坦诚地说，我做错这件事情，我是个罪人，我不推卸，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罪人。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胆识，应该有的担当，应该有的在上帝面前的宣认。 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罪人，我不寻找任何的借口和理由来推卸我的责任。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故意地忽略撒旦的存在和作为，我们更不应该过分地渲染和夸大那个恶者。与其到处去寻索撒旦的踪迹，猜测魔鬼的计谋，倒不如我们专注在上帝的道德上面，专注在神的话里面，我们敬虔自守，仰望上帝，踏踏实实的生活，过一个负责任的人，为自己，为自己的家庭，为自己身边的人，为自己所处的社会，过一个承担责任的人，过幸福信靠顺服主耶稣基督的生活。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无论在什么样的关系里面，做一个负责任的人，脚踏实地的人。这是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对付那魔鬼撒旦，远离那恶者，非常实际的生活，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9章27节，他如此的总结他自己的信仰，他自己一生的道路，说，他说我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自己为自己的生命负责，我攻克己身，我将我的身，我身服我，单单的信靠主耶稣基督，信靠圣灵的带领，做一个负责的顶天立地的人。愿保罗的教导，愿保罗对他信仰生活的总结，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生命的真实和现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是荣耀的主，感谢你将这个伟大的祷告放在圣经里面，你亲自的教导我们来如此的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让我们信靠你的话语，让我们踏踏实实的在你面前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我们信靠你的圣灵的带领，因为只有靠着你圣灵的大能，没有试探是我们顶不住的。在任何的试探当中，你总给我们开一条路，让我们能够忍受得住。在我们跌倒软弱的时候，让我们无论在人的面前，无论还是在神的面前，都不要寻找任何的借口，而是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在你的面前承认，在人的面前承认。主啊，感谢你的恩典，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一生能够远离那恶者，也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